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58讲，等候基督再临节之一。路加福音19章11至27节，以赛亚书64章1至8节。普杰西牧师，2020年10月4日。翻译王兆峰。校对丹小春。愿你裂天而翔，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颤。三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无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六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七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耶和华啊，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九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使你的圣意变为旷野，西安变为旷野，耶路撒冷成为荒场。使以我们圣洁华美的殿，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被火焚烧。我们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废。十二耶和华啊，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今天早上我们在室外聚会，加州州长的第二次居家令，这是等候基督再临节的第一个主日。注：等候基督再临节英文是 Advent， 这是历史上教会每年庆祝的重要节日，主题是旧约神的子民盼望基督降临，新约神的子民期待基督再临。从11月的到圣诞节前后共四个礼拜，对我们中间还不习惯在这个季节以这样的方式守这个节日的人来说，等候基督再临节或许会使你感到有点困惑。全国各地的商店里已经开始播放圣诞节音乐，到处是购买圣诞节礼物的人们，无论是网上还是影院，圣诞节电影也已经上映。你们有些人一样在前院装张灯结彩，让别人知道你的小日子过得多好。接下来的几个礼拜，你到教会来听不到圣诞节音乐的，讲到的语调也比平时严肃。刚才你们也已经知道，我们的集体认罪祷告也比平时的长，音乐大多是小调。注：西方音乐里大调一般指比较欢快，小调则比较严肃的乐曲，讲到主题也都是黑暗、审判、等待、认罪、苦难等等。一句话，你在家里在邻居间感受到的节日气氛和教会的气氛大概会有相当大的反差。我们这样做是有目的的，我们每年都说这个节日是有原因的，但我们的确要大家知道这原因是什么。圣诞节是基督徒非常喜爱的庆祝，事实也的确如此。假如我们不明白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失去了一半的喜乐。我们的确有值得庆祝的，值得互赠礼物的，值得高声歌唱的，值得打开最佳葡萄酒的节日。但是我们若不注意的话，很容易走入只流于形式，而不是严肃思考和由此而来的真正喜乐。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中间很多人这两天正忙着装饰园子，购买礼物。如果说在我们的记忆中哪一年最使人感到等候基督再临的话，那么就是2020年。2020年简直就像是个笑话，当然不是那种令人捧腹的笑话，而是令人感到威胁的笑话。去年的今天，谁会想到仅仅四五个月的时间，我们生活的世界竟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谁会想到去年的12月后仅仅三个月，我们会被禁止聚会，孩子们会被禁止去学校？谁会想到我们很多人不得不在家工作？如果说你还有工作的话，企业商店上班开门受到如此严重的限制，谁会想到既然人人都必须戴口罩， 连感恩节家人聚集都成了非法。谁会想到大冬天的我们坐在教会外面？更不用说我们国家在政治上的混乱，总统大选使我们这个国家真的分裂成两半，不仅是候选人的分歧，还有意识形态的严重分歧，甚至连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都有截然不同的概念。有些城市半年来抗议游行打砸抢烧没有停过。注：这些都发生在民主党掌权的州城市。美国是个强调地方自治的国家，总统和联邦政府无法干涉各个州的许多政策决定。民主党认为他们赢了，共和党收集到大量证人数据，指出这次大选民主党公开大规模舞弊，这个国家的的确确发生了严重分裂，很多人在居家令下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家庭问题，吸毒、争吵、离婚、死亡等等。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这就是基督在临节要求我们认真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会因为圣诞快乐就能消失。如果你是一个有思考的人，你就应该知道圣诞节是真实的，神是真实的，他不仅在乎所发生的一切，他也在这里，他的目的是好的。然而2020年好像告诉我们完全相反的故事，神离我们很远，他不在乎所发生的事，即使在乎也是以奇怪的方式。这正是试验我们信心的时候。以弗所书说，神是随己意行万事的神，但在我们看来更像是约伯记里的神，虽然是同一位神，但我们对他的经历却很不相同。 C.S. 刘易斯说，我倒并没有陷入不信神的危险境地，真正的危险是相信如此可怕的有关他的事情，使我得出可怕结论的不是根本没有神，而是这样的一位神。你看，基督在临节逼着我们面对这样的事实，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位神，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事实上，面对这个世界并不那么难，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确是一团糟，也是因为我们是谁，我们的罪。等候基督在临节迫使我们去做我们总是想方设法要想逃避的事，那就是正视这个世界的黑暗，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迫使我们去认同切斯顿的话，这个世界怎么了。具有讽刺意义的应该是我们的认罪，你、我们都是这个世界问题的参与者。如果说这是等候基督在临节的冲突，那么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的是等候基督在临节的困惑。路加福音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困惑，不仅是对十字架的困惑，更是基督复活得胜宣告战胜了神子民所有的敌人给门徒们带来的困惑。设想一下，接下来的几章里门徒们会问什么样的问题。从第九章开始，我们看到基督开始往耶路撒冷进发，他宣告带来神的国度，他自己就是此国度的王。在我们的这个比喻之后，就是光荣如圣城。不仅是门徒们，整座城的人们都出来高喊，这位就是大卫之子，这位就是我们素来盼望的来拯救我们的王。你如果在这支前往耶路撒冷的队伍之中，你一定会觉得王终于来了。可是他们听到的只是他们的主毫不客气的话，说到时候他们都必离弃他。当然基督复活之后众人兴奋不已，然而40天后教会遭受极大的逼迫，除了一位外其他使徒都被谋杀。基督对他们说，他是万王之王，掌管一切，他们如何能够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现实中调和。门徒们的困惑可想而知，他们是如何活下去的。耶稣把这个比喻告诉他们，因为他知道马上要来的是什么。他不仅知道将要临到他的是什么，他也知道门徒们的信心将会如何。他知道你我今天所面临的是什么。路加福音19章11至27节，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上帝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这就是今天我们生活的现状，王去了遥远的国家，他会回来带着国度回来，但在他回来之前，我们就生活在此之间。王不在的时候，我们就像这里的仆人一样 在执行他的旨意。我们之所以做工，就是因为他不在，我们按照他的旨意行，当然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为什么很艰难。艰难是因为他出远门了，艰难是因为我们受苦难，艰难是因为已经很久很久了，艰难是因为看上去事情并不顺利，看上去他好像不回来了。这就是我们等候基督再临节的张力。一位作者这样说，考虑到我们在圣诞节和圣诞节之后的经历，事实上等候基督再临节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在这段之间里庆祝、思考，我们是生活在两段时间之间的人，我们的生活就是等待基督再临。对于这四个礼拜，我们拆掉客厅的圣诞树，把装饰物装进纸盒子，搬到阁楼上，孩子们准备回学校上课，下个礼拜都要忙着整理打扫。就像去年一样，我们又一次发现真正的意向未能实现，所做的只不过是自娱自乐而已。又一次我们送走了他，基督祈求我们这些不忠心不顺服的仆人。圣诞节大餐已经是渐渐失去的记忆，脑子已经开始意识到那令人心情沉重的受难日已经不远。眼下呢，我们又回到欧几里得的几何学、牛顿的机械力学里去，我们已经经历了基督诞生，此后一切都变得比以前更糟糕。眼下的时间是试炼我们生存、我们信心的时候，我们的神看上去离开了，或者最多就是无声。正因为如此，我们被试探着要学这个比喻里那个仆人样子，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锭原文做弥拿，一弥拿约银十两，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十四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十五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十六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十七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十八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十九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二十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啊，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二十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二十二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二十三，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二十四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二十五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二十六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二十七，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前两个仆人因着忠心得奖赏，第三个仆人则因冷漠而被审判。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审查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仆人。为什么前面两个做工，后面那个什么也不干呢？这个比喻和前面的那些比喻不同之处在于，这里告诉我们那个不动手的仆人的动机是他关于主人的态度，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令人惊讶的是，那位得了国回来王的话，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二十三，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王没有说这个仆人对他的评估是否正确，而是说，那我们就按你的判断来审判你的行为。对这个不忠心的仆人来说，主人不是个好人，他的判断也总是很苛刻，所有他什么也没做。根据这段经文，我们的生活、工作应当像那位王就要来了那样，我们应该继续相信，继续投资，继续警醒。如果说这是命令，那么我们经常遇到的试探是，以为神离我们那么远， 回来还早着呢，或者好像只有今天，眼下就是一切，甚至更糟糕的，像这里的那个人一样，认为神很苛刻。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假如你认为神不好、不善，那么你永远不会顺服他，而把他看作是个随时会审判你的督工。我很喜欢这里对神的慷慨大方所做的描述，不是用语言直接解释他的特征、本质，而是以事实来说明。他离开的时候，把他的钱交给那些仆人，他回来的时候，因着他们用他的钱投资成功而奖励他们，并且远远超过走的时候，他留给他们的，十座城归你，五座城归他。他那不可争议的慷慨大方证明了他是个愿意赐予人的王。当然，只有那个不愿意做任何事的人看不出这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甘心情愿侍奉是有证据的，同样侍奉不能出于惧怕，如不是出于对神的爱，没有侍奉这位神所带来的喜乐，人不会侍奉这样的神。我们假如认识不到主的美善，我们就会像那个浪子哥哥，不断发牢骚，抱怨别人得到的太多，即使是服侍，也是一肚子不满，一辈子不满。我们怀疑，试探神的美善往往是在等待之中，等待神来实现他的应许。等待的时间越久，我们越容易去相信关于神的错误概念，最后结果就是不侍奉他。最后，让我们来看圣诞节应许的婴儿。圣诞赐给我们的礼物不是即刻到来的地上的完全平安，圣诞并没有赐给把王的全部荣誉赐给我们，圣诞节赐给我们的是一个裹在破布中、躺在马槽里的一个婴儿，卑贱、软弱，来到地上受苦。神赐给我们此礼物，因为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当这位王在荣耀中再来的时候，他要来算账，要求我们交出成果。假如他第一次就以这种方式来到地上，那我们早就都死了，没有一人能坐在这里，因为我们都说两手空空，没有一人可以拿出任何东西。 W.H. 奥顿在他的一首诗的末了这样写道，我们这些必死无疑的人需要奇迹，今世的东西怎么可能可以偿还永恒的债务，只有当无限的成为有限的东西可以救我们。他的意思是，你什么都做不了，从人的角度上讲，没有任何东西任何可能拯救我们，如果不是神从这个世界之外来行使奇迹，在神的审判中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所以神赐下一个儿子，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牺牲。今天你的生命藏在他里面，在末日你的希望在他那里，你做的功，你的果子都因为他，你的奖赏也是他，能让你的果子增加的乃是他。你想要结果子吗？你就爱他。你若以为神忘了你，就仰望挂在十字架上的他。你要问神是否爱你，那就仰望他。你若想要知道神在你身上的计划，仰望他。这个圣诞节的婴儿是为你而来。你若想要晓得神不是无声，就仰望他，他是天上的帐幕降到地上。你若想要知道神是否苛刻，看看这个躺在马槽里的将要为你而死的婴儿吧。你想知道这有多么荣耀吗？等候基督再临节就很重要，你要思想，你要注视那黑暗，你的黑暗，你的言行，你一再表现出来的自私自利，你对别人造成的伤害，你对钱财的贪爱，你对欲望的贪婪，远远超过你对神的爱。你要注目他，就知道神的确是美善。今天你要努力结出果子，直到永恒。我们一起祷告。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地狱捆绑，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 转瞬飞逝，恍若梦境，朝